万事都是前世预定的。韦游整理。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于1716年，卒于1797年，享年82岁。他身历四朝，生于康熙，长于雍正，逝于乾隆，没于嘉庆，曾主盟一代文坛，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富贩，皆知其名。他身长鹤立，声若洪钟，双目有神，能言善辩，原木著作等身，其中随园诗画和子不语二书影响尤大，前者家喻户诵，深入人心，已非一日，自来诗画无可伦比，而子不语则自袁枚晚年编定问世后200年间屡经翻科，流传极广。袁枚虽自谓此书乃自于细编之作，实际却是用力甚勤，历时颇久，从始作到编定前后半个世纪，基于袁枚整个创作生涯相忠实。下面这篇文章便是取自子不语中之一。北史里说，皮迁国的国王头有3尺长，至今还没有死。我曾怀疑这记载荒诞不实。康熙年间，浙江人方文木航海，船被风吹到一个地方，那里宫殿高大宏伟，题有皮迁殿3字。方文木大惊，跪在殿外，有2个系着5光10色披风的人引他入殿。殿中央坐着一个长头国王，头上戴的冠冕像一只大桶，珍珠四垂冠边，胡须漂浮时碰到珠上，不时发出响声。国王问，你是浙江人吗？文木答说，是。国王说，浙江离这里有50万里路啊。国王请方文木吃饭，每粒米有枣子般大，他知道国王神通广大，于是跪拜在地，要求回家。国王对侍臣说，拿第一次盘古皇帝的案卷来，替他查一查。文木听了害怕极了，一边叩头一边问国王，怎么盘古皇帝还有好几个吗？国王说，天地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隔12万年就有一个盘古皇帝出现，现在来朝拜天地的盘古已有1亿余人，我怎么记得清其中的数目？只是时事轮回的秘密已被宋朝人邵尧夫说破了，那么历代开天辟地的人为什么总是要按照第一次开天辟地定的成案办？可惜这一点还没有人讲清楚其中的道理。大风将你吹来，就是要你懂得其中的道理，回去开导世上的人。方文木听不懂国王说的话，国王说，我要问你，人间的祸福善恶，为什么有的遭报应，有的却不报呢？求天地拜鬼神，为什么有的灵验，有的不灵验呢？修仙道学佛法，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呢？虽说红颜女子多薄命，可是为什么有的命却不薄呢？虽说才子命穷，可是为什么才子中不穷的也多着呢？有的生物喝饮，有的生物啄吃，为什么都是一生出就预定好了呢？日食山崩，为什么都应着劫难才出现呢？那些善于算命的人，为什么能算出别人的命，自己却不能免于一死呢？那些怨恨上天责怪上天的人，上天却为什么不惩罚他们呢？方文木听了一个问题也回答不上来。国王继续说道，是啊，现在世上通行的法则都是老早就定好的，当初在第一次开天辟地轮回的12万年中，所有的人与事物 其实也不是造物主的有心安排，而是随着天地间的气化运动的偶然性，半明半暗，又像是又像非的造成的。正好比水在地上流淌时，偶尔形成了方或圆的种种图形，又好比小孩子下棋，不过是随手落了一个子，但下定之后竟像成了一本动不得改不得的账簿，变为铁铸的局面。天地将要毁灭时，天地就将第一次开天辟地的记录交给第二次进行开天辟地的盘古，命令他照样执行，丝毫不许变动。正因为如此，人意与天意往往不合拍，对不拢。世上的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其实像木偶戏中的傀儡，命运都操纵在暗中牵线者手里。成功和失败，聪明和愚蠢，就预先定好了，只是人自己不知道而已。方文木听到这里才恍然有些觉悟，便问国王，那么今人所说的三皇五帝就是前一轮的三皇五帝吗？现在的二十一史中所记的事就是前一轮二十一史中所有的事吗？国王说，对。国王的话音一落，侍臣捧着一本簿子到来，上写康熙三年，浙江方文墨泛舟海上，被风吹到皮千国，应让他将前定天机传达出去，使世间的人都知道，仍送方文墨回浙江去等等。方文墨拜谢的国王，临走时依依不舍，掉了泪。国王摇摇手说，你这干什么？十二万年以后我要与你相会在这里，又何必这么哭哭啼啼？接着又笑着说，我说错了，你的这一哭也是前一轮十二万年中本来就有的两条眼泪，这是在照样掩饰，我本不该劝阻你。方文木问国王的年龄，国王左右的人说，我们的国王与第一轮开天辟地的盘古同生，却不跟此后千万轮的盘古同死。方文木又问，国王长生不死，那么天地毁灭时国王将到哪里去？国王说，我是泥沙身子，历尽浩劫也不会毁坏，世上万物毁坏最后无非变成泥沙，我先达到了这个最坏的境界，所以火劫烧不死，洪水淹不死，只是暴风吹刮时忽而上九天，忽而下九渊，倒是觉得特别累。平日常独自一人孤坐几万年，等待着新的盘古出世，感到日子太长，特别觉得乏味。国王说完向方文木屈出一口气，方文木凌空飞起，仍旧落到那条海船上。一个多月后，他回到浙江，将这件事告诉了毛希和先生。毛先生说，世上的人都知道万事都是前世预定好的，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现在有了这个说法，我才豁然开朗了。